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8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疑似与重病业同修关于炎症声明的谈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1号。季节，一位老年大法弟子，也是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老大法弟子，我在刚刚得法时就在练功点上认识了他。20多年面对中共迫害的风风雨雨，我们一起走到了今天。这20多年，季节走得颇为艰难，不仅和所有大陆同修一样承受着邪党的各种骚扰迫害，而且严重的气喘也时断时续地伴随着他。针对气喘这一严重病业，这么多年来季节也一直在向内找，也在不断和周围同修交流，争斗心、利益心等等也找到不少，也在努力修去这些执着，并发正念，可身体的状况总是反反复复，似乎没能找到根本。季节很苦恼，周围同修也很无奈。前年季节又遭迫害，被绑架到拘留所、看守所许多天，回来后他说很后悔，在压力面前做了配合邪恶的表态，然后赶紧给明慧网发去了炎症声明。前些天他来我家，说自己喘得更厉害了，向内找，觉得是因为自己以前做的一些错事还没曝光，所以又写了一份炎症声明，让我帮他修改后发给明慧网。我拿过他递来的纸一看，首先就是三个悔字，而且每个悔字后边都跟了一个重重的惊叹号。我知道他一定是有发自内心的悔意，但还是告诉他不用这样表示，把做错的事情说清楚，找出心性上存在的问题，决心改正就是了。两天后季姐又来，恰好我妻子同修刚刚出门，她说还在楼下遇上了。我看她脸色苍白，喘得厉害，赶紧请她坐下。她说这阵子越来越重了，我真担心。我不怕死，但我不能给大法抹黑啊，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修大法。一边说着一脸的凄然，然后让我给她下载周刊，因为这两天她那里网络不畅。我打开电脑开始操作，他说顺便看看炎症声明发表了吗。于是我在明慧网首页的搜索栏输入他的名字，打了一下回车，一会儿页面显示出7-8个搜索结果，我扫了一眼，姐，只有你去年的炎症声明，这次的还没发表出来。说完刚要关闭浏览器，他说你查查有没有2007年的。我往下逐条查看着搜索结果，告诉他没有07年的，有一个08年的。我嘴上说着，眼睛盯着屏幕，忽然心里一沉，然后转过脸看着坐在旁边的季节。姐，我觉得找到原因了。他不解地看着我，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姐，我是说我觉得我找到你这么多年气喘的原因了。那你快说，季姐眼里充满了急切。我手指着屏幕，姐，你看这么多年你时不时的就发一个炎症声明，整个的时间跨度是不是能和你这么多年的气喘对应上？他点了点头，却满脸疑惑。我继续说，姐呀，啥叫炎症声明啊，简单的说 得是严肃正式的表态吧，说话得算数吧，而且大法弟子的严正声明是在向师父表态吧。他点着头，似有所悟的让我继续。那严正声明说的是啥呀？是不是我们面对邪恶，因为有放不下的执着而违心的妥协了，告诉邪恶说自己不练了，然后求师父原谅，承诺改过，还想练，还想让师父要我们呢？季节点头。我继续说，那一次又一次的严正声明就是对师父一次又一次的承诺吧。可同一个承诺一次又一次的说，为啥？不就是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没兑现吗？不就是自己说话不算数吗？一次又一次的说话不算数，不就是每次面对严峻考验没过去，不想过吗？如果师父今天站在这儿问你，小季啊，你啥时候能过这一关呢？你的严正声明我能信吗？你怎么回答？我停下来，静静地看着季节，似乎等他回答。季节不善言辞，此时更是一脸饱含羞愧窘迫的复杂表情，不断地说，是啊，我太差了，怎么办呢？我示意他不用自责，然后继续往下说。修炼中一次一次的大关没过去，就是没提高啊，这么多年在关键问题上不提高，就是在浪费宝贵的修炼时间啊，一直不能提高就将失去机会，最终也不得圆满。如果不能圆满，我们这么多年不是白忙了吗？我们从走入大法那天开始，就从师父的法中明白了名利是什么，就明白了生命生死是什么，也一直在说放下生死。二三十年了，我们真的放下了吗？说着，我看着他，拍了拍自己的心。你今年都快七十岁了，连我这个当年的小老弟都五十多了。人生，我们什么都经过了，也什么都知道了。我们问问自己，到底还有啥让我们如此的牵挂？还有啥这么让我们放不下呢？是这些吃吃喝喝？是这些漂亮衣服？是家里的老老少少？还是街上的男男女女？随手，我指了指我家的饭桌，他的衣服和窗外的街市。我查过，中国人目前的平均年龄大约是75岁，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是活不过这个年龄的。你的年龄，你的身体状况，你能确定你还没有过天年吗？超过天年，延续来的生命可是用来修炼的呀。关键的大关过不去会怎样？我们的修炼状态，师父看得见，旧势力也看得见啊。旧势力看着我们在关键问题上一次次的过不去，看着我们一次次用冠冕堂皇的声明欺骗师父，看着我们犯了大错就发个声明以求心安，然后依然故我不求上进，他们会怎么对待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似乎已经不止在说季节，而是把每句问话都打进自己的心里。正法到了今天随时都会结束，这一点我们从常人社会的形势变化也能体会出来。如果师父说正法明天结束，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只会遗憾自己还有太多的执着心没去净，会着急。所以我们眼下遇到的每一次考验很可能都是最后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能再悠哉悠哉了，真的没机会了。说到这一句，我心里感到了沉重，不得不停了一下。我悟到，严重声明就是无比严肃的承诺，是对神的承诺，对师父的承诺，是必须严正的，只能有一次，最好是一次也没有。我们没能达到，是我们悟性差，做得不好。师父宏大的慈悲，没有放弃我们，可我们自己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得为自己负责。即使这样，机会也是少而又少了。所以我建议，从今天开始，从此时此刻开始，忘掉严正声明和弃船，过去的让它过去，不再想它。每天只想着师父怎么说的， 我们就怎么去做，有一天算一天，再不懈怠，直至正法结束。说完，我不由自主地长叹了一口气，仿佛做了一件大事，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季节郑重地说，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感觉刚才就是师父借你的嘴在点化我，师父看我这样着急呀。我也感慨地说，今天咱姐俩有机会单独聊这么久，可能也是师父的有意安排吧。这时我发现季姐的面色渐渐红润了，气喘也平缓了很多，我赶紧把我看到的告诉她，她也高兴地说，我感觉到了，不难受了，说着指了指脖子的喉咙处。季姐走后，我感觉到自己身上一些难以名状的不纯净的东西去掉了很多，感觉到一种清透轻松的舒畅。同时我也很感慨，平时虽然也爱说，法理还算明白，但似乎没有今天表现的这样好，尤其我平时表现强势，动辄批评指责同修，粗声大气，善心不足。同修常说和我说话有压力，可今天我虽然也用了很多问句，但自己都能感觉到是发自内心的为对方好，同时也是在自问，是真心的希望彼此都能好起来。谢谢师父的加持和救度，修炼层次所限不足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监狱里23年的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1日。我太不幸了，犯了杀人罪，被判无期入狱，生命走入绝境。我太幸运了，狱中得到法轮大法，生命绝处逢生。在监狱中23年经历的太多太多，在此仅写出还记得的点滴。一来感恩师父的救度之恩，二来提醒自己和同修，在宽松环境下一定要精进实修，珍惜稍纵即逝的修炼机缘。第一部分，在监狱中得法获新生。1997年，我因为犯了杀人罪，在看守所待了10个半月后，被判无期徒刑，押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那时我心里绝望了，只能破罐子破摔，再加上身患多种疾病，头痛，大肚子病，心脏病，见到谁拿药了就抢着吃，真是生不如死。到监狱集训了半个月后，下到一监区，因为被病痛折磨得苦不堪言，还是无期，不能干活，也就不给分儿。没有分儿，拿什么减刑啊？一点希望也没有，只能在病痛无望中苦挨着。有一天，一个犯人老太太看我太可怜了，就对我说，你去找郑老太太练法轮功吧，她瘫痪17年都好了。我根本就没听进去她说的话，那时的我痛苦的死去活来，啥都听不进去。她连着对我说了4天，到第4天我才听明白了。我就去找郑姨说我要跟他练法轮功，他非常惊喜，就开始教我练功。那时候还没有开始打压法轮功，很多刑事犯还有警察都练法轮功。练完功回来，我就感觉饿了，那时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了。我的邻铺非常惊讶地说，你多少天都不怎么吃东西了，我去给你找馒头。他找到一个馒头，我几口就吃下去了，吃完了
我说没吃饱，他又去找来一个，我又吃了一半。从那天以后，我就每天都跟着正一去练功了。说来神奇，口诀我都没怎么背，就都会练功了。没多久，我就能出工干活了，身上的病症全没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让我重生。师父的救度之恩，我无以回报，只想今生好好修炼法轮功。当时有几十个刑事犯在监狱得法，我们成为同修，还有别的监区的。每天同修们都能见面，早晨五点我们就可以出去练功，我们都能严格的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人做事。警察经常说那些不好管的刑事犯，让他们练法轮功。当时我们的修炼环境真挺好的，能看到大法书，还有电子书。说起正一，在家时他是一个瘫痪的人，他有三个孩子，丈夫整天喝大酒，喝完就打孩子骂老婆，他总是爬着做饭，他也是心脏病，多次犯病的时候都差点被火烧着，都是他的邻居帮他灭了火。有一次他的丈夫喝多了，拿起刀就要杀孩子，正一爬着拿起镰刀就把丈夫给搂死了，因此他被判了死刑，后来上诉改判为15年。送监狱时他是直接被抬到病号监区的，后来他病重起不来床，全身浮肿，看着这个咽气儿，那个死去的，他就说，我啥时候咽这口气呀。有一天有一个保外就医回来的犯人拿出来一本转法轮，说书可好了，让正一看看。正一拿书都很吃力，也就看了100来个字，他就睡着了，4个小时才醒，然后接着看。看300个字的论语，他睡了3次，每次睡4个小时。最后一次睡醒时，他说，哎呀，妈呀，我身上的肉呢？给他拿书的犯人说，正杰，你都好了，你身上的浮肿都消了。正义说，太神奇了，这是一本神书啊。从那天以后，他身体就一点点的好转，后来能坐起来了，试着一点点盘腿，因为他的腿是直的，回不了弯，开始刚回一点弯，豆大的汗珠就下来了，他就是坚持，后来就能站起来练功了，再后来就能够走路了。警察看他好了，就让他下大监区了，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个一监区。我就和他结上缘了，和大法结上了缘，是他带着我学法练功的。正一瘫痪10多年，是被抬进监狱的，在监狱得法修炼后，是自己走出监狱大门的。第二部分，在巨难中坚韧守初衷。第一，修炼环境变得艰难了。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车间里加班，突然听广播说有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当时有个同修就说，不可能，练功人怎么能自焚呢？后来才知道是江氏集团栽赃陷害法轮功。就是那样，警察也不管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除了做好事就是多干活。警察都说让那些不练功的犯人快学法轮功，看那些练法轮功的总做好事也不打仗，多好。直到2003年以后，开始从外面往里抓法轮功了，抓进去就分到各个监区干活。2004年以后， 对抓进去的法轮功学员就开始做转化了，不让他们睡觉，打他们，体外审一晚上，连打带骂。有的早上回来哭着写转化书，不转化的关小号。后来小号里的法轮功学员多了，我们就跟警察要他们出来，不放人我们就绝食。我们绝食五天，那时的状态非常好，五天没吃饭也没喝水，照样干活，出去抬雪什么活都能干。警察就在我后边跟了五天，那时还很重视我们，害怕我们出问题。等后来迫害时间久了，也顺手了，也就不重视我们了，也不害怕出问题了。第二，我们都叫小北京。我们在监狱里得法的同修胆子都很大，我们知道外面的同修都去北京护法，为大法说公道话，我们也去不了啊。我们早上五点就去旗杆底下练功，我们都叫那里小北京，他们就把我们押进小号打骂我们。防火演习时，有的同修就打七八米长的针线横幅，然后就被送小号，手铐脚镣都带上。后来迫害的越来越严重，有的监区在冬天下大雪的天气里强迫法轮功学员解开衣服趴在雪地里冻着，手都冻黑了，也有时让站马步，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们用各种残忍的手段迫害，后来就不给我们分了，没有分是减不了刑的。有一天我们说好第二天都不干活了，没有想到第二天又都上机台干活了。我一看同修都有怕心，当时我就想，我得做到真，说不干了就没干。我用的机台和我干的那些活就在那儿放了三天。到了第四天，大队长找我说，你真的不干了？我问大队长，要不给你开工资，你会上班吗？他说，那倒也是，但是这好几百人都看着你不干活，就这样养着你，不就都不干了吗？只能把你送小号了，别的监区也有不干活的，也都关在小号里。那里迫害很残酷，戴手铐脚镣，白天晚上都不给打开，一关就是两个多月。我们几乎就是整年在小号里，每次关两个多月，回到监舍也就是一两天，找点什么借口又把我们关进去了。第三，揭露打毒针。我不记得是哪一次给我们打毒针了，第一天打一瓶，第二天两瓶，两瓶就有点迷糊了，第三天打三瓶，打完带着我们去看邪恶搞的傅宜斌杀人等录像，看了好长时间才把我带回来关进小号。那时我已经迷糊了，鼻子出血了，嘴口干得起刺了，后来我晕过去了，同修们就喊来人，他们给我打开手铐，好长时间我才醒来。没过几天说要来检查的，有一天下午说今天午查的来，是专查警察的，就让小号干活的早点回来，说一会儿来检查的。晚上五六点钟，警察来告诉我不许练功，一会儿检查的来。本来我也没想练功，因为把我们捆绑多少天了，小号没人敢练功。他这一说反倒提醒了我，这不是让我练功吗？我今天就要突破这个。到了八点多，我们都在铺上，铺上有地环，把手铐穿过去再靠在我们手上，是动不了的。把我们打开之后，我就下地了。跟我在一个屋的还有一个李同修，我说咱俩练功吧，他说你练吧，我就下地开始练功，谁都没有进来拦我。办公室里有监控， 我想他们是在监控里看着呢。练完第四套功法，同修一看也没人来管，就跟我一起练。练完功快半夜12点了，我就躺在床上。过一会儿就听楼梯响，我想一定是警察来了，我就起来了。果然是警察来了，我就喊报告，是王狱长带着五查上来的，一个是年岁大的，另一个是年轻的。因为是铁门，就一个小洞能看见他们，我就喊报告。那两个五查说把门打开，王狱长就把门打开了，问我有什么事。我就问他们为什么给我们打毒针，狱长说那不是毒针。五查一直盯着狱长，狱长吓得说那是我们狱长商量好的专门给你们配置的营养药。我说不是毒针，你们为什么不打？而且打完鼻子嘴都出血。狱长一直跟五查解释说不是毒针。五查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个狱长。第四，乌云遮不住太阳。后来坚持练法轮功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因为总迫害我们。原来警察都学，打压以后他们就不学了。还有一次，大概是2004年吧，把我们这些法轮功学员都弄到方厅办公室里坐着，有犯人看着我们。有一天下午，有人要上厕所，犯人不让去，法轮功学员就把囚服脱了，我们也就都脱了。犯人就害怕了，去找警察。他们来了之后就叫我们穿囚服，其实说心里话，脱下来谁还愿意穿呢？他们就开始想办法迫害我们。第二天就开始把我们都分开了，不去那个办公室了，把我们全都吊起来，挂在床上的最高处，脚离地都有1尺高，每个屋都有法轮功学员被吊着。晚上犯人收工回来一看，每个监舍都挂着法轮功学员，有的犯人都哭了，说这是干什么呀。有个王统修在6楼挂了好几个小时，下肢都没知觉了，又给拖到5楼重新给挂起来，挂了2天就有穿囚服的了。还有一次我们正洗漱就打铃点名，我们都没有穿好衣服，我把单服穿上，里面什么都没有穿，就开始站好点名。点到名的让蹲下，因为我们不蹲，看着我们的犯人就在后面给我们下破绊。我们不知道他们这样迫害我们，不知道谁把狱长叫来了，因为看狱长来了，我们就都靠边站着。狱长走到我跟前，监区警察跟狱长说他还是刑事犯，也跟着不蹲。狱长就说押他小号，犯人就把我拖到小号。小号是5个屋，1、5号是铁门，2、3、4号是铁栏。我被关进4号，那是4月中旬，天气还很冷。当天晚上给我送的被子，狱长下令不让给被子，又拿回去了。因为每个小号里基本上是法轮功学员。第二天上午，刘狱长来到小号，让把我送到5号去。5号又冷又滴水，刘狱长说我不打你也不骂你，就虐待你，都把你们挂起来，就走了。当时我不知道说的什么意思，后来我才知道。把我送到小号当天晚上，就把同修都上大挂了，后来也就都配合点名了。当天晚上我就知道被关进小号是自己有漏，我就在想，师父啊，虽然我有漏被送小号，我也要好好过关。每天都从1号开饭，一个屋一个屋吃，第一个屋吃完往下排着吃。刚开始饭是热的，吃到最后就冷了。 我被关进五号的第二天，就从五号开饭了。因为我穿得少，每天冻得直哆嗦，白天晚上都那样。白天是背靠，晚上是前靠，可以躺着。等到第四天，警察换班回家之前跟我说，我找负责你的警官和你谈谈。我说，他们都那么说话，我不谈，你下班吧。这个值班警察对我还很好。我说，乌云遮不住太阳的。他问，谁是乌云，谁是太阳？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就走了。他三天一个班，他下班的第二天晚上把我冻乐了。我说，师傅啊，就差心没冷了。饭是冷的，屋子是冷的，铺是冷的，什么都是冷的，就是我的心没有冷。我对自己说，咋的，还能冻死你呀，哆嗦什么？就直直躺在那儿，一会儿就睡着了。自己的元神出去了，就看自己躺在那儿，身体还冒着热气呢。有两个同修在我身边，说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到第三天早晨，狱长来了，让警察该给被子就给被子，监区就给送来了被子，我这一关总算过去了。天气越来越热，已经到了5月1日了，这时我已经被关小号20多天了，我身上已经臭了。有一天狱长来了，问我待得怎么样，我说这又不是宾馆。狱长让警察给管我的干部打电话，让把我接回去，没打通，狱长就让他们直接把我送回去了。回到车间，到了晚上，警察让他们给我整点热水洗洗澡。洗完澡后，我上床后发现脚底板整个一张皮都脱下来了。犯人说，你就这么回来了？我说是。他不相信，还去问警察。我去小号以后，监舍同修都被他们给挂上，也就都配合点名了。有的同修说，我们也不甘心点名，就每天跟着点名，有时蹲，有时不蹲。后来我们就都不蹲。警察告诉犯人迫害我们，犯人就在后边给我们下绊，把我们整的都不能上厕所，蹲不下，是警察夏凤英让犯人干的。我回车间后，有一天点名，我们说好都不蹲，犯人就下绊了。我站在第一排，他们还是那样干，点到后边把张同修摔没气儿了，好长时间才醒过来，当时脸色都是白的。警察害怕了，就开始骂犯人，说不给分，不给减刑了。犯人就哭天喊地地说，你们让干的，出事了又不给我们分，又不给减刑。从那以后，我们就不出来点名了，犯人都跟着我们借光，都回自己监舍点名，也都跟着不蹲了。我们的环境一点点的就好起来了，我们都非常随便，能在一起学法发正念，一点一点的我们就试着练功了。开始也不能好好的让我们练功，也是一点点突破，后来就都能练功了。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叫顾淑兰的犯人剩10个月出狱，因为没有及时报上卷，不给减刑，他就不在车间干活了，回到监舍。监舍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学法练功发正念，顾淑兰每天都听同修读法，后来就跟同修一起练功了。有一天早上，他起床就和同修说，他做了个梦，梦见从自己身体里出去一个大黑球。他正说着，同修发现他的罗锅没了，胸和肋都出来了。以前是看不到胸和肋的，是出车祸造成的。他家人接见他时，他爸爸说，你咋还高了白了漂亮了呢？ 他让爸爸看他背后的罗锅也没了。他爸惊奇地问他怎么好的，他告诉爸爸是练法轮功好的。这山南海北没治好的病，练法轮功竟然好了。父女俩高兴得不得了。他没结过婚，入狱时又黑又罗锅没得看。走出监狱那天是一个漂亮的大姑娘。当时的犯人、狱警、他的亲人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神奇。第五，思六不准。忘记是哪年了，一直被关在小号里，还有两天过年了才让我回监舍。我看见监舍门边贴了一张法轮功不许这不许那的六不准宣传单，我就在想等年三十那天我就把它撕了。第二天年三十也就是过年了，我在上铺，我就把水果摆在床上，是给师傅的，什么都没有，就几个水果。监护小组人员就看见了，就跟我们一组的五个人说是不是给他师傅供的呀。组长说没有照片又没什么，没事儿。过一会儿其中有个人还说能行吗？警察看见了不得说咱们吗？犯人头刘大侠去找警察了，警察让刘大侠去把水果掀了。刘大侠上来了，我就告诉他要掀了就会遭报应，那是我给我们师傅供的。他没听就给掀了。警察让我去办公室，我就往门口走，我一把就把六不准给撕下来了。他们就喊那是监狱管理局贴的。警察就给大队长打电话，大队长说给他压小号。他们几个就把我往小号拽，我没有穿棉裤，犯人头刘大侠不让穿，说你们不有能量吗？他们就把我连拉带拽弄到院子里，往小号门口整我。到小号门口我就喊，他们把我嘴捂住，我没有喊出来，把我嘴都弄出血了，就把我送进小号。当时值班警察大过年的不愿意看着，就请示狱长让我回去，说狱长喝酒呢，一会儿就回来放你，就让我去有暖气的屋子里。不一会儿管小号的大队长来了，让我去没有暖气的屋里。我没穿棉裤，而且还靠着前靠，就把我送到最冷的那屋里，想冻我呗。他们没有想到，我感觉这个屋子像火笼一样，他们穿着棉袄还去暖气那屋子里烤呢。我对犯人说你快点把扣子解开，我把棉袄脱下来。他们说我们冻这样你咋还要脱棉袄，我说都出汗了。他把扣子解开，我把棉袄脱下来，带着背靠躺那儿就睡着了。睡到晚上八点了，狱长酒还没喝完。八点半了，我们监区来了两个警察，那是狱长让他们来接我回监舍的。他们两个让我说个保证，回去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我就是不说话。后来看我真不做保证，也就带我回去了。回去后已经快晚上九点了，他们已经吃完了饺子。一个姓李的犯人就去给我拿酱油和饺子，干部说你们不能整他了，就走了。我想是狱长有话呗。干部走后，犯人头刘大侠把给我拿酱油和饺子的李犯人叫到厕所一顿打骂。第二天有人告诉我刘大侠头疼还不敢吃药，怕我看见说他遭报应了。第六，闯病夜关。2011年9月20号，我突然右边身子都不会动了，警察让我去医院法外看病。开始我不去，第二天警察又找我，就去法外看病了，说是脑梗，回来给我打针，两三天都没扎进去。第四天我想就这几针打完就不打了，三天后我就能下地了，扶着床一点点的挪。隔壁的同修说 你把手撒开，看你能不能走。果然，我把手撒开也能走了。等我再去医院检查，犯人都说，哎呀，你这大法没白信呐。大约是2007年换狱长了，监舍不让留人，开始把我分到病号监区。到病号监区，我是上铺，下地练功他们不让，我也不听他们的。待了三天，就把我分到五监区了。病号监区的法轮功学员基本都是转化过，所以不让我在那儿。五监区算我才两个同修，陈同修也是在狱中得法的。两个多月后的一天，突然我又出现嘴歪眼斜的现象，又把我弄到法外就医，让我住院，半个多月也没治好就回来了。回来后，我每天晚上练功，练功是在两张床单中间，看着我的犯人说，你练吧，没事儿。我看着你脸一天比一天好，这功法真好，住院都没管用。大队长看我好了，就找狱长把我送到食堂监区了。开始的时候很好，能学法练功。第七，狱中正行的同修们。在一监区有一次，大法弟子关素玲把囚服脱了，然后张小波也把囚服脱了，然后就被关进小号，把张小波给吊起来了，最后还是把囚服穿上了。几天以后，把关素玲提到监舍给吊起来了，他就昏死过去，就用锥子扎人中，醒来后还吊，吊了好几次，就给他放回来，还告诉他回来不许说。张淑芬晚上起来立掌，第二天下午一点，犯人叫他说，警官找你谈谈，根本就不是谈，把张淑芬拉到电工房，五个肥大扁胖犯人把他嘴粘上，眼睛蒙上，手以背剑似的扣上，五个人打，从下午一点打到下午三点半才领他出来上厕所，两个人搀着，一张脸都打歪了，满身卡的都是囚犯的犯字。第三天，狱长来到车间，我就报告。我问狱长，谁给犯人的权利随便打人？狱长说，找你们警官说，处理不了我再处理。然后几个犯人把我拉到办公室，绳索棍棒还有电棍全拿到办公室，往桌子上一扔，电棍冒着火花。外面法轮功学员张连文、王立文就喊，法轮大法好。然后就把他们俩铐到电工房。犯人跟夏凤英说，我打抱不平，我想狱长走时有话，不让他们打我们。五点收工了，把他俩从电工房也领出来了，我们就跟着一起收工了，把我夹在犯人中间。犯人偷着告诉我，狱长有话，超过50个法轮功喊法轮大法好，警察就扒庄。从那以后，我们就不挨打了。有一次，我们不打贝罗，就把我们靠在床上，在地上坐了一宿，不让坐坐垫儿。我们不带名签儿，也把我们铐起来。有一年元旦那天晚上，让我们脸贴着墙，因为墙上淌水，我们不干，就让我们在水房站一晚，天亮了才让我们回监舍。听同修说，打包车间的法轮功学员整体在水泥地上坐着，一天给半个馒头，持续多少天呢？还有最开始迫害的最严重的是二监区，郑杰去接收新的好转化的同修到他们二监区转化一个500元钱，不知他转化了多少，把法轮功捆起来躺在地上，让犯人在身体上踩，膝盖用马蹄针扎。还有一次，犯人牛雨红用棒子把同修的腿打折了，被关进小号，不知道多少天也不让出来。大法弟子慈悲，把犯人牛雨红要回来了。从那以后，他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这都是在二监区待过的同修跟我说的。 在一间区待过的胡爱云绝食五六年，每天灌三次食，插管三次，再后来就去病号间区了。张艳芳被迫害离世，王颖离世，死之前还逼他写转化书。犯人刘大侠还带笔写，隔着衣服给我们扎针，按着我们给我们抽血。我们十几个同修在一个屋坐着，不知道为什么回来一帮犯人按着就给我们铐上。九间区法轮功学员宋英杰因为练功被道长和组长段恒和孙志英、张健、张亚军等毒打，脸都变形了，第二天又给送进小号，等半个月回来还是练功，十多个人按着打他，他被打得脸都跟熊猫一样。第一次被打的时候，警察肖淑芬喊去把擦厕所的麻布找来，把嘴给他堵上。法轮功学员梁淑荣在九间区，犯人把饭倒地上让他吃，还被江明秋和另一个犯人抬着他往地上蹲，他的腰都被蹲坏了，他70多岁，我写这篇文章时他还没有回来呢。屈同修跟警察说话，等警察走了之后，犯人景少琴等把门关上，把屈同修脸都打坏了，不知用什么打的。还有一次早上没喊起床，屈同修刚坐起来，他们犯人就把他拉到便衣库好顿打。打他的人有于天娇、段恒等，他们俩现在还没有出狱。在一间区大队长崔红梅、二把手夏凤英让我们每天挑两大箱的牙签儿，我们挑不完，管事的就去找崔和夏，说我们不好好挑，大队长就一个个的找问口供，问我们挑不挑，有的同修说不挑，就给关小号，还有送回监舍，让犯人用绳子给捆起来，还有罚蹲的，轮到我的时候问我挑不挑，我说挑不了两箱，大队长说那就不压你小号了，就把我送回监舍了，从那以后我们就不挑了。我们每次进小号都是2个多月，给我们喝玉米水、大头菜，都是用大力的盐拌的，我们把大力盐挑出来放到水泥台上，饿了我们就含盐粒子，渴了我们就喝冷水，冬天进小号我们都穿得很多，他们就往下扒我们的衣服、袜子，冻我们，把门窗打开冻我们，不给我们吃饱。有一次给我们喝玉米面水，每天2次，把同修们饿得直摔跟头，鼻子卡破，后脑勺摔出包。把郑姨也饿得受不了了，郑姨就往上搬腿，搬了好半天才搬上去，然后就昏过去了。同修们就喊，这时魏狱长来了，那时他管小号也吓坏了，出人命他也负不了责任的。同修说，郑姨要有个好歹，我们就告你。郑姨好长时间才醒过来。有一次男警察多，把各个监区的法轮功一个监区一个监区的往出拉，带着犯人的医疗队出去迫害法轮功学员，用电棍、塑料棒在院子里跑，不跑就打，我们扒窗户都能看到。等到晚上迫害完回来，我们都不认识同修了，因为脸都变形了。我们在一间区的同修没被拉出去，因为有个同修总跟大队长讲真相，等监狱里来问，说你们监区的法轮功又不用我们管，大队长就说我们自己能管，就这样没有把我们放出去被迫害。2020年7月25日我出狱回家了。结语：只凭着对师父的信，慈悲伟大的师父就加持保护我走到今天，真是跟头把式的左一跤右一跤的。对不起，时间太久了，有的时间都记不准了。 其实我们都明白，观难中有我们生生世世造下的罪业，师父已经给消去很多很多了，要是全让我们自己还，怎么还得了啊？也有迫害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只要我们信师父，就能闯过来。愿我们都能珍惜这万古机缘，坚信师父，兼修大法，圆满随师还。感恩师尊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更大的善意会让摇头变点头，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2日。今日清晨我们练功点还有10分钟就练完功了，我见到有一群人正在酒店门前往车上走，离我们练功点大约8-90米。我心想，练完功再去。转念又想到，我练完功再去，人车都走了。想着想着就过了5分钟了。救人急呀，还有5分钟，我也坐不住了，立即收拾行装，快步去到酒店门前。路客们站在马路两边，阴天即将下大雨，站着等车的人很散，听声音是广东人。我向着大家打招呼，大家好，见到大家很高兴，我也是自己人，我是来祝大家平安身体健康的。大家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祝大家越来越好。这时有个中年人，我看他是这群人中最有威信的人，他高兴地对我说，好好好，我就帮他先三退了，他又向着我竖起大拇指。有些人退了还开心地笑不拢嘴，我抓紧时间快讲快退，争取在大雨到来前和他们上车前做完三退。他们见到家乡人来祝大家平安都很高兴，很快就退完门前这些人，我又过马路对面，很快又做完了，我就定下来环视一下，看看周围还有人未讲未退的吗？啊，这边铺头门口有几个人在看人开店铺，在另一头远处还有3个上年纪大约60多岁的退休人士。我就快步上前打个招呼，讲真相，一个一个的讲。他们3个人像个品字形的向着马路，前一个人是蹲着的，后边2个人是站着的，都摆手和摆头，不想听。我心想，不能让他们错过生命得救的万古机缘。师尊心经文惊醒开头第一句就说，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这也是大法弟子内在反映出来的生命状态。我就实践师父讲的法，用更大的善意和爱心去讲。先生，没事的，请大家放心，你们的出来是上天的安排，是来平安的，我珍惜你们的机缘。祝大家平安，身体健康，送给你们福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正压百邪。你们身上不好的东西就清除了，瘟疫就远离了，身体就健康。还有，退党保平安，上天只看你的心，你们心中明白就行，平安为自己。平安最重要，平安是福，平安是真福，天赐鸿福，请把这个最大的利益带回去，祝大家好运。我这样一讲，他们3个人听完立即就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并各自都说好，又用力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三退了。其实过程中他们3个人都看不到各自的状态的，因各自面向一方，只是各自都听到讲真相的全过程。 我体会到，在面对面劝三退的过程中，慈悲是非常重要的，慈悲就是力量。师尊在经文《惊醒》中说，慈悲在常人社会中表现出来，就是善意与爱心。讲出来，写出来，就能给人信心与希望。因此，在我们大法弟子用善意与爱心去讲真相时，众生就能体会到我们是真心的为他们好，他们的真念启迪就出来了。因为人都有明白的一面，他们瞬间就会改变观念，放弃不好的东西，就会选择光明。这是人们听了真相后觉醒的表现。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得救的，常常会见到人在听真相时，听上一句的时候在摆头，我用善意与爱心继续讲，他在听下一句立即点头或合掌或竖起大拇指或马上说好好好了。这都是师父的加持，大法威力在人间的体现。人背后的邪恶解体了，顾虑心一下子就解开了，人就觉醒了。只是人表达的形式不同，意思是一样的，立即明白了，醒悟了，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立即就乐意三退了，就有了光明。师父在新经文《惊醒》中最后一段讲，能做到对谁都慈悲，对谁都有爱心，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做什么事都能本着慈悲众生的心做，就更难。可是大法徒就一定要做到，修炼有过程，新学员现在做不到，修炼中慢慢就一定要做到，老学员现在就要这样做，这是你的历史使命决定的，是神圣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做到的。我悟到，这是师尊对我们整体在法上提高的要求，在这有限的时间里，要尽最大的慈悲心去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是目前个人层次所悟，有不对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善意地说，打扰了，你回去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0日。中国大陆来稿，警察善意地说，打扰了，你回去吧。2024年5月24日下午，本村干部带领派出所的两名警察到我家来。当时我正在刷鞋，听见有人叫，因为我是做农资生意的，以为是买东西的，就一边答应着一边往店铺跑。就听见一个人说，他还赶集呀。一个人说，他不赶集，他丈夫赶集。我就以为是农业局的人呢。来到店铺，一个人说，你叫某某某呀。我说，是。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是警察又上门骚扰我来了。我说，你们又来干这个来啦，你们可别干这个啦，你看天灾人祸这么多，就是因为迫害法轮功招来的。警察说，我们什么也没说，你也别说了。我说，我是真心真意的为你们好，还有二哥，我村支委，可别领着干这个了。我看见另一个警察肩上挂着录像机，我说，你给我录像呢？他说，没有，没开着。我说，你们打着这个旗号登我家台阶就是犯罪。江泽民说3个月战胜法轮功，20多年过去了，
练法轮功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从小总生病，练法轮功练好了，不生病了，谁不让我练也不行啊。这时，可能是自己真心的发自内心的一念，唤醒了他们明白的一面。我看见警察眼里含着泪，他们说，你忙吧，我们走了。我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姓李。我问另一个警察，他说，我姓王。他们一边说一边往外走。我说，你们谁家也别去了，这真的对你们不好。你挣多少工资也不如你的命值钱。他们善意地说，打扰了，你回去吧。中国湖南来稿，不认可真善忍还有未来吗？前几天的一个上午，本县的国保大队的副队长带着一名小警察到我家骚扰。他们来时我不在家，外出讲真相去了，直到上午11点多钟我才回家。他们见到我后，只简单地问了几句话就走了。出门时，副队长指着门上的对联对我说，把门上的这个撕了。我回答道，门上这是个大福字。他说，是指福字下面的一行字。我回答，是指世界需要真善忍吗？他说，是的。我反问，不认可真善忍还有未来吗？真善忍错在哪儿？他无言以对，立即掉头走了。历史在巨变，宇宙在更新，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不认可真善忍的人都不可能进入新宇宙中去。如今人类道德败坏，只要能弄到钱，什么坏事都敢干，卖淫、贩毒、地沟油、假药、假钱、假烟、假酒，杀人害命，用钱买命。大陆的贪官多如牛毛，其所作所为都是违背宇宙特性的。如今水灾、火灾、地震、疫情，都是上天用来淘汰坏人的。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标准，所以不认可真善忍就没有未来。法轮功的宗旨就是真善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会真诚的道歉》，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1日。我今年70多岁了，老伴儿过世10年了，现在我独自一个人生活。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能说也能干，脾气比较急，自尊心也很强，从来没向任何人低过头，没说过软话，哪怕做错了事，知道错了，心里明白下次要做好，嘴里也不能说一声对不起。我老伴儿曾经就说过我，你就不能说一句对不起？我强硬地回答，不能。真是像老话说的，铁嘴钢牙。在2017年，我家装修，装修时需要更换暖气管。我住的这个居民楼是20多年的老楼，管子已老化，我请了物业专业维修工人帮着改装。工作人员因用力过猛，一下管子裂了，水就漏到楼下邻居家里。楼下的父子俩都上来找，父亲歇斯底里的大喊，儿子更凶，和物业人员吵起来了，非要物业工人赔偿5000元钱。工人说，要钱一分没有，这是我的工作失误，哪里坏了你可以提条件，我们负责给你修补甚至粉刷，你也可以找我们领导等等。我劝楼下小伙子说，别着急，有话慢慢说，这钱我给你。小伙子说，没你什么事，别等脸拉长了。意思就是矛盾激化了，把你儿子找来说事。我说，不用找我儿子，我是业主， 我做得了主。小伙子还是不依不饶，声称要报警。我一看劝不了，双方都在火头上，我想暂时离开，别激火，等他们冷静一下再说。我一边下楼一边想，向内找吧，水都漏到人家去了，这多大的漏呀，这是去我什么心呢？我马上意识到，一是去利益心，二是去我爱面子心，长这么大还没和谁说过对不起呢。我是修炼人，修炼就得高标准要求自己呀。这时脑子里闪过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一段法，作为人怎么能没错呢？修炼的是人，怎么能没错呢？可是却没看见你承认过错误，你这不是露相了吗？你在修炼中不是有漏了吗？我以后就看看谁能承认错误。我得听师父的话，一定向邻居承认错误，赔礼道歉。第二天早晨，我敲开邻居的门，开门的正是那个小伙子。我说，小伙子，阿姨真诚地向你道歉，说声对不起。昨天发生的事，100%的是我的错，给你家造成了伤害和损失，阿姨适当的给你们补偿。小伙子笑着说，阿姨，不用，我理解您，您装修一次也不容易，谁都想装好点，您告诉工人干活时注意点，别再漏水就行了。我说，谢谢你的理解。我们友好的道别，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使我从一个铁嘴钢牙、从不认错的人，改变成能说对不起、真诚道歉的修炼人。谢谢慈悲的师父。从这事发生后，楼下的小伙子对我很关心，我感觉他很善良。以前我们见面也就是互相打个招呼，现在看得出来他遇事很为我着想。有一次小伙子看见我问，阿姨，您起得够早的。我忙问，是不是有动静吵着你了？他说，没有没有，我听见您早上咳嗽了，您晚上多喝点白开水，对嗓子有好处。我说，谢谢你。最近又有一次，大约晚上7-8点钟，有人敲门。我问，谁呀？回答，是我，楼下的。我打开门一看，是楼下的小伙子。我赶忙让他进屋。他说，不进去了。我又问，你有什么事吗？他说，中午2点多钟，楼上有响动，我敲您家门，没有回应。我不放心，现在再来看看，您好好的就行了，我没别的事。我被他的细心和关心所感动。我说，我是一个人生活，你不放心我是吧？担心我有什么事，我真的谢谢你了。他说，不用谢，您一个人生活不容易。小伙子从上次吵架想报警，到现在遇事关心我，成为好邻居，这是我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按照真善忍标准实修自己而发生的实实在在的变化。同时，小伙子是位有缘人，一次次的来问候，也是明白的一面，在等大法救度，我要尽快的让他们多了解真相。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修忍中我变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0日。我今年81岁了，经历了人生中许多的痛苦和不幸， 我有缘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我百病缠身，没过一天好日子。修炼后不到两个月，我小腿上的蛇皮癞就不见了，腿上光光的，白白的，头痛、胃痛、心动过速等等都好了。我变得无病一身轻，是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越学越有信心。同时，大法也改变了我的性格。得法前，我是个特别好强的女人，在家里说一不二。经过多年的学法修心性，谨遵师父教诲，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向内找。我在忍字上下功夫，提高了心性。现在谈谈最近我在修忍这方面的感想。有一次，我买了一件换季的衣服，儿媳看到了就说我，你有衣穿怎么还买衣物？当时我想，你不给我买就算了，我自己买你还说我。回头我又想，不对呀，他是来给我提高心性的。意识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后，我马上就说，谢谢你。儿媳看着我，半天没说话，我笑着走开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烧开水喝，儿媳也说我，你怎么喝那么多水呀？吃饭时，我一开口说话，儿子就凶我，吃饭不准讲话。我做饭时，儿子就说，你做的菜吃不得。我拖地、洗碗、买菜、切菜等等，做任何事情，他们都看着不顺眼。处处刁难我，事事指责我，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无是处，真是难忍呀。每当难受时，我就想起自己是个修炼人，想起师父的法，遇事向内找，慢慢心情就平静了下来。过后再想起，风轻云淡，什么也不是了。要是不修大法，不管是谁遇到这种事情，都会觉得他们太过分了，何况是我这种强势的人，根本就不可能轻易放过他们。可是在大法的熔炼中，我学会了向内找，看似一场场的家庭风波，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大法太神奇了，不但给了我好的身体，还给了我全新的生命和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大法改变了我。在修忍的过程中，我悟到也在去我对儿子的情。因为在常人中，我把儿子看得很重，总想让他少做点，生怕他受苦，怕他没吃好。而现在我修炼了，就要去掉这个情。我悟到，这些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都是好事。有一次，我从小儿子家回到大儿子家，进门后，大儿子还高兴地问我，吃饭没有？我说，吃过了。不一会儿，大儿子莫名其妙地对我大发脾气，说，你这个老糊涂，大风小雨你敢出来走，出了问题，你别找我，我不管你。这时我突然想起矛盾突然产生的法理，我没有放在心上，没吱声，就这样过去了。我想，如果站在他的角度上看，他也是为我好，怕我摔跤。要是以前他们对我如此无礼，我肯定会心生怨恨。而现在我修炼了，我知道他的因缘关系，我不但不恨他们了，我还得谢谢他们，帮我提高心性，要不到哪儿去找机会呢？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修炼到了今天。今后我要努力做好三件事，更加修好自己，多救众生，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一定圆满跟师父回家。如有不在法上， 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